那个没有能力的鬼呀、啊，他也见不到我们。啊，有福报，有福德，啊，那个福德鬼呀、啊，他能看到我们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欺骗鬼神呢，不容易。啊，那么人这个心清净，能够看得到鬼神，啊，能够看到鬼神。如果你要想见鬼神呢，这个修法也不难啊，不要不必很长的时间去修行啊，你就能见鬼。不过总而言之，跟鬼打交道啊，跟他往来啊，没什么好处啊，没什么好处。真正要跟他打交道，不是难事情。那么这里讲呢，是我们自己。虽然是这个有了过失，过失在隐微之处啊，人所见不到的，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。那么这底下讲鬼神呢，降央献福啊，他凭什么呢？还是凭自己所造的，自己要不造罪业，鬼神见到你只是敬重，不敢找麻烦啊，不敢找麻烦啊。那么你自己造的有罪业了，鬼神他就来惩罚你啊。可见的鬼神之赏罚还是在我们自己所造作啊，他不敢随便乱来啊，他不敢徇私舞弊的啊，完全靠我们自己的造作。我们做了错事情，你就供养鬼神、八戒鬼神，以为他就能够免你的这个凶灾。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啊，事实上决定不是如此啊。就是、聪明正直之为神啊，他要不能秉公处理。啊，我们供养一点点，等于送礼呀、啊，送一点贿赂，他就收了。那他不能不是一个真神，啊，那是个恶魔，不是真神，啊，真神的时候，决定呢不会接受你，啊，所以说天地鬼神啊，是见灵体。这个罪过要是重，降至北洋啊，那就是很多灾难呢，你就会遇到啊。轻灾呢，损其幸福的这福啊，你这个罪恶是比较轻一点呢，也把你的福报啊，折损了啊。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事实。啊，那怎么不害怕？啊，不为是也，闲居之地，只是昭然啊。吾虽言之甚密，闻之甚巧啊。这个闻就是闻师。而非干造路，终难自弃。一旦被别人看破了，一文不值啊！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点啊，对于自己的心行，不得不谨慎。不可以怀一丝毫的恶念，真正要修善积德啊，行菩萨道的人，起心动念无不是利益众生，绝对不会起一个念要伤害众生啊。这是我们 从大原则、大前提上来说。这个底下说一息尚存呐、啊，弥天之物又可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物，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随则善终。这个情形真有。那么你看到这个些这种事了，那是好像老天爷不公道啊。啊，这个人做了一生恶，一生的作恶，临命终时，这一念回心呢，他得了个善报。啊，有人一生行善，临命终时起一个恶念得恶报，你说这能算公平吗？给诸位说，公平极了，公平极了。一生作恶的人临终这个悔改，他是真心改过啊，诚心诚意的悔改呀、那么这个一念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啊，所以他投胎转世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念啊，当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最后的一念是一个什么念头，就往哪一道去了啊？那么最后那一念，自己往往做不得主宰呀、这个真是生死关头啊！往哪一道投生，这是关键的时候。唐朝的张善和是个屠户，杀牛为生的，他的一生不晓得杀了多少牛，每一天杀牛卖牛肉，造的这个恶业多重，临死的时候见到很多牛头人来问他要命，地狱像现前他在那大叫救命这个机缘巧啊，运气好啊，碰到一个出家人呢，从他门口过，听到他在那救命，问他干什么，多少牛头人来问你要命这个出家人家给他一把香，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什么都不顾了，一心一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了没几声，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他往生西方去了，他不偿命了。临终这一念回心向善，那你也看了这个例子，好不要紧，我一生作恶没关系，到临命终时我还来得及。你要存这种侥幸的心啊，靠不住了。你想想看，有几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头脑还那么清楚呢？所以说最怕的时候就是怕害病，如果说缠绵病榻神志不清，甚至于连家里人都不认得了，这就做不了主了这种相罪报之相，果报一定在三途。你就是佛法怎么超度，那只是形式，安慰安慰呀，在世的人而已。有没有办法超度他呢？超度不了。能够超度的，要他头脑清醒，他能够接受，劝他能够接受。能够真正回头，这个是超度啊！那我们去观察观察这些临命终的人几乎99%都是迷惑颠倒去的， 你看到有几个清醒区啊？清醒区的纵然他不学佛他不多的，为什么呢？那是福相，不是罪相啊。凡是迷惑颠倒的，这都是罪相，不是福相啊。你就能够断定他往哪一道去了啊。啊，三善道三恶道，确实大致上可以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我出家是在灵济寺，灵济寺有个念佛会啊，那时候念佛会有几个领头的啊，有个林道奇居士，平常念佛很发心呐 啊，每一次念佛会他都一定到，从来不缺的啊。他那个时候是台湾银行的乡里啊，那么他病的时候他得的是癌症啊，苦不堪言，痛苦的时候我们去看他，他告诉我听到佛号就讨厌业障啊，自己也晓得不得了，没办法，谁都救不了，你给他助念听到就讨厌啊，心里面嗔恨心就起来，厌烦的心就起来，你说这怎么得了啊。这是一个平常啊还是学佛的人啊，还领导大家念佛的人，自己临命终时这样的下场啊。那他做了些什么恶事我们不晓得啊，否则的话怎么会有这种果报呢啊。所以在临命终时果报都现前了，瞒不了人家。啊，那么像这些情形必定有些卧鬼卧神啊，已经在他周围了啊，一切善言善念都进不去，这有障碍啊。啊，你们念这个这个是佛吉凶经应该晓得这个情形，卧鬼屯门呐、啊。一定是这个现象，我们人见不到啊，一定是这个现象啊。这是衰耗不吉利的这个样子，这个象征啊。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相信啊。平时我们修福，修福不要希望享福啊啊，希望什么呢？福报在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最好是没有病啊，如如禅定，那就决定往生，你爱到哪去就到哪去啊。这什么大福报，就希望福报在这个时候享，这叫真正的福报啊。平时我们享这个福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临命终这一着，这是真正福报啊。所以学佛人修福希望什么，就是希望临终清清楚楚，这个清清楚楚的人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往生，那无需要人助念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啊，要明白啊，欲知时知啊。所以今天一个同学问这个，问这个有人说这个不能待业往生啊。我们台湾这些年来待业往生的啊，我们见到的听到的就不少人啊。去年年底台中还有两个往生的，那么再过两天呢，陈家元居士给你们讲八大研究经，你们问他啊，他知道的比我清楚 啊，其中有一个我认识，啊，施水国老居士，我们当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他常跟我们在一起听经，啊，欲知时知，无疾而终，没害病，啊，他是四天前告诉家里人，啊，我要走了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没有害病，啊，他往生年岁也很大，80多岁，啊，通知亲戚朋友，通知李老师，到时候来给他助念，啊，他洗洗澡，换换衣服，躺在床上，大家给他念佛，他走了，没害病啊，啊，台中这个就是去年年底两个。这个是真的是摆着死的呀，这不是假的呀。啊，前两个月徐行明居士来的时候也跟我提到这个事情，啊，一点都不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些往生的可以说都是待业往生，啊，都没有消业，也没有念到一心不乱的，啊，所以诸位想，功夫成片，就有能力预知实知，啊，如果你平常能够修善，能够积德，啊，能够真正修福，临命终时就没有病苦，不害病，啊，说走就走。像这样的情形很多很多，啊，这个例子不胜枚举，啊，我们再也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，啊，那这个人可以说善根福德全无啊，啊，他根本不相信的，啊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就临命终的时候，这是一桩很大的事情啊！所以学佛的人他懂得，8小时之内要让他很安静啊，不能碰他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碰他的时候，怕他的时候起嗔恨心，那一起嗔恨心，这就到了恶道去了，这个事情很麻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一般人有了病呢，都到病院。啊，这个夜断气的时候，不到10分钟就把你移到太平间去了。啊，还要来个急救。啊，翻过来覆过去，这揉那推。如果这个人在这里一下发嗔恨心，就死亡了。最怕的是，啊，不懂佛法人他不晓得，懂佛法人就可怕。等于说是一世修行的功夫通通不得回家啊，好像是去年啊，大概也是热天这个夏天的时候啊，姜卫农居士的女儿到我们图书馆，70多岁啊，她在美国住得很久啊，去年到台湾来，大概是来过来观光的，来玩的，看看亲戚朋友啊，到图书馆来，就向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自己介绍，啊，他说我是姜卫农的女儿，啊，他说我父亲一生，这个念佛，啊，临命终时往生净土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年轻，不太相信，现在相信了，啊，相信了现在着急了，他说我在美国年岁这么大了，万一我死了在美国把他送到医院，立刻就给我要搬动，他这个时候我怎么办？我说美国是那个形象，在台湾也一样啊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所以我就叫他好好的去修福，求一个什么呢？求一个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那就不必到医院去啊，这个才是真正有把握的，这一害病送到医院，这个把握就打了折扣了，没有把握了 啊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地佩服啊，要修福，想到这一招可怕啊，我们这个下场能够落到食水国就了不起啊，啊，不要进医院啊，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啊，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可靠。那这一生才叫没有空过啊，什么都是假的。如果这一招要是捞不到的话，依旧要生死轮回啊，还要在六道里头学身受身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。其余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，啊，不值得一道的，啊，这个才是大事。啊，我们继续看这个文，为一念猛力啊，足以体百年之物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啊，在千年之暗之处啊。那么这就是告诉我，无论多么重的罪业，只要你至诚忏悔，可以能出得去啊。这也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啊，想想过去造了许许多多罪业，先能忏得了啊，不要害怕啊，也不要懊悔，要认真的去忏悔，从此以后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啊，没有忏除不了的业障。问题在哪里？他不懂的，他对于自己没有信心啊，他不明了这个道理啊，明理对于自己有决定的信心啊，再重的业障都能忏除得了啊。那么此地举的是千年幽谷啊，是很黑的黑洞啊，啊，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，有千万年的黑洞，啊，就是黑暗，在此地就是表示啊罪业，啊，这个灯呢就表示你忏悔光明，啊，你点一盏灯去，黑暗就没有了，千年暗时这也照得亮亮的了。这个就是说明的时候，你能够改过自新啊，福报的心是光明的，罪业的心是黑暗的啊。就是过不论久近啊，久远以前的这个罪业，或者你是最近造的罪业都没有关系，不论久近啊，唯以改为贵啊，你要晓得改过 啊，但尘世无常啊，肉身亦运啊，一息不熟是于改无有益啊。这就说明是改过要及时啊，马上就得要改啊，不可以应许，不可以等待啊！不要以为我现在还年轻，我的寿命还长，再过几年改还没关系，现在多造一点罪业，到再过几年呢，老的时候再改的时候还行，到老的时候来不及了啊。我在台湾呢，以前有个长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，年岁比我父亲还大，给我家里也算是世交 啊，我学佛了，他很赞叹，啊，告诉我，他还有一些术士没了，过几年再来学佛，啊，过几年又过几年，寿命没有了，死了，啊，心里很想学佛，临死的时候还没学，为什么？事还没了啊，俗事还没了，其实那些术士根本都是小事情。不需要去经营了，啊，才搞个农场，啊，那么大年岁了，你搞那个你干什么？又不是车，没得吃，没得吃，没得穿的，啊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啊，自己又没有儿女，啊，说有儿女还为儿女后人经营呢，没有儿女，啊，你为这个什么？把学佛这个事情耽误掉了，真正可惜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想，一息不来，想改也来不及了啊！啊，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！啊，不要以为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生命还久远呢，啊，还年轻呢，靠不住。所以这个事知道这个道理了，现在就要干，啊，不要再等待明天，啊，底下说，这个过失要是没有，不能没有失去了这个改过的这个机会，啊，您这千百年担负卧名，虽孝子慈孙不能喜替呀，啊！啊，这个名是明显的，啊，世间人都知道劳人造恶，啊，这个恶名，他的子孙怎么喜怎样孝顺，无法喜爽，啊，又则千百劫沉沦于报。那就是讲他的果报，果报在三恶道，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难，啊，诸位读读佛经就晓得，啊，所以圣贤佛菩萨不能言言，啊，想到这个事情怎么不可怕呢？威心就升起来了，佛在一切经里面，凡是讲到六道、地狱道，讲得特别详细。道理在哪里呢？就是警告我们，这个地方决定去不得，麻烦大了。啊，堕到地狱道，再想从地狱道里的超越出来，太难太难了。啊。所以把这一道说得特别清楚啊！啊，你们都楞严经啊，你们看这个华严注林啊，这个六道的情况，佛讲得很详细啊！啊，六道的业因啊，六道的果报都交代得很清楚。啊，那么再看这第三。第三呢，是发勇心，勇猛心，啊，我们讲叫勇气，啊，没有勇气，虽然晓得有过，也没法改，啊，世间人讲要发个狠心啊，哎，发狠。才能痛改前非呀，啊！这个狠就是勇啊，啊，这是大勇。人不能改过，你想想，人哪一个人不想改过？啊，想改过，为什么改不了呢？ 就是没有勇气。真是耽误了一生啊。啊，谁不想向，不愿意向上呢？啊，可是不能精进。啊，所以造业不能成就啊。我们再看看世出世间那些有成就的人，确实他真的具备了这三种品啊，他支持，他发狠，别人能做得到的太难做到啊，所以他有成就的。凡是因循退俗，这都是故事啊！啊，这个小注里头注得很清楚啊。这个混日子的啊，得过且过啊，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人，一事无成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再想想自己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是不是在混日子？啊，我们这一天，这一天有没有进步？啊，这是越认真去检点的。啊，我在东山时候也告诉诸位。真正一个修道人要检点自己啊，去年跟今年做个比较，我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清净了啊？烦恼是不是减轻了？智慧是不是增长？啊，一年跟一年做个比较，也就晓得自己吉凶祸福的果报。更精进的人是月月做个比较，上一个月跟这个月来做个比较。最精进的人是一个星期跟一个星期来做个比较，天天都能够较量的，这是圣贤人呐，不是普通的凡人呐，啊，那是圣贤人呐，啊，我们能够做到一周一周的比较，啊，这个一个月一个月比较，你就不会退转了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不但是一周一月没有，你一年跟一年的比较啊。都没有啊，这不就是混日子吗？这还会有什么前途呢？还能够希望着道业有成吗？不可能啊！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情形就自己要发狠呐！还敢睡觉啊？啊，你晚上还能睡得着啊？那么下面讲，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啊。小者如芒刺在肉。这是讲过失，小的过失就如同芒刺，肉上有了个刺，身上有个刺，痛苦啊，总希望赶快把它拔掉啊，所以决心赶快拔掉， 的有毒，毒蛇啮齿啊，毒蛇咬了之长，这个比喻是什么大的这个果实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指头赶快把它斩掉啊，要不然毒一发了命就没有了啊，这个时候要舍得啊，不能爱惜这指头啊。无丝毫以直，此风雷之所以为也。这个风雷仪是易经的卦名啊，这是比什么呢？比较快啊！你看今天的战争也出快，闪电战，这个就是风雷仪的道理。改过自新要快呀，决定不能吃完，一吃完就落在阴身上啊，那个相是罪相啊，不是福相啊。啊，我们自己反省自己，检点自己啊，我们这个相是罪相还是福相啊？自己修学有德了，你能够观察一些人，一看呢，这个人是福相，这个人是罪相，一看就晓得，这个人有前途还是没有前途，清清楚楚啊。有前途的人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帮他忙，成就他，为他做正善人啊，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。没有福的人，我们只能尽到劝导的责任，常常提醒他啊。他要真的能勇猛改过了，他自己有福；他不能，我们尽到责任啊。他将来一败涂地啊，堕落的三途，他不会怪你。想一想什么？哦，从前某人他曾经告诉我，他告诉我多少遍啊，我自己做不到，我做善徒是应该的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他，没有常常提醒他，他将来会怪你。嗨，我跟你相处那么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了，你自己不做，那你活该呀。居士三心，则有过思改啊，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要凭这个三心呐啊。这是改造命运的大根大本。改造命运的效果，这一生就收到啊，不要等来生了啊，放生就改过来啊啊。如春冰遇日，春天的冰纵然结冰也不厚，这个太阳一晒就融化掉啊，这就比喻改过自新，祸患不消啊啊，一切罪业都能够消除啊。然人之故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应异。啊，这个小注里就说了，实心、微心、勇心，改过之因呢？啊，从事上改，从理上改，从心上改，这是改过的三个法门。 啊，那么这个像功夫不一样，最高的是从心上改，啊，最浅的是从思上改，啊，你看这个净土里面念佛想一心不乱，啊，最高的理一心呐，啊，其次的是思一心呐，啊，那么再讲大小乘。大小乘，大乘，大乘是着重的心上改，小乘着重的思上改。心上改必定见思，思上改未必见心呐。啊，所以从心上改，这是彻底的。那么底下呢，就这个三桩事情再来给我们说明啊，再举例子来说，如前日杀生，杀生是第一业，今戒不杀，前日努力，今戒不怒，此就其四而改之者也，这个四上改啊，四上改啊，理智要把感情啊控制，这是从四上改啊，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宗在，动灭牺牲，非究竟果然之道也。啊，这是讲从四上改，四上改很难，啊，完全是克制的功夫，啊，所以讲说这个忍耐啊，它有极限的，有的时候忍无可忍，它有爆发。啊，四上改的难呐！啊，那么他的这个效验呢，当然也差。啊，善改过者，啊，未尽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啊，这就叫我们从理上改。啊，所以佛法这个教学。为什么他着重在讲堂上？啊，这就叫你先明理，理明了之后，这个四上改啊就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已经不是克制的功夫，啊，把这些错误的心理他给他化解了，啊，而不是压制在那个地方。不明理的是压制啊，啊，明理的时候呢化解了，啊，说如过在杀生，啊，即是上帝好生啊，物皆灭命啊，煞彼殃及，岂能自安？且彼杀也，既受屠割，复入顶祸，种种痛苦，彻入骨髓，习之养也。正告奴隶，时过即空，啊，苏轼菜根，尽可充服，何必强逼之身，损己之腹哉？这就是想想理啊，那些动物不是人，人跟动物又差别在哪里呢？人也是动物之一啊，啊，如果我们讲动物，那我们跟它是平等的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试问我们 贪不贪生？我们怕不怕死啊？我们自己贪生怕死。那这些有情众生，他怎么不贪生怕死呢？他怎么甘心情愿呢？把自己这个生命来供养你呢？不甘心不情愿啊！你们那泥沙他，他是没有抵抗能力啊！试问问，他有没有仇恨之心？有没有报复之心？如果有仇恨之心，有报复之心，好了，这个冤仇结定了啊！到了来生，再遇到的时候，必定要报偿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！今天有许多人他不相信这个道理啊，甚至于那些基督教徒们说啊，这些动物啊都上帝造给他们吃的啊，那老虎吃人呢，应当也是说啊，上帝造这个人啊是喂老虎的，这理论讲不通啊。上帝既然这样仁慈，这样爱护众生，那么最好为什么造了人啊？最好人不要饮食，那我们就损失了。造的这个人天天还得一天还得吃三餐饮食，上帝不高明啊。那我要是上帝，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造了个人不需要饮食啊，少了多少麻烦呐、啊！啊，可见那个上帝不聪明啊，啊，不高明啊，造的这个人不尽善尽美啊，造的缺陷很多啊，啊，造了这些人还有许多和叛变他，不能自圆其说啊，那真是无稽之谈啊，不能够轻信啊。那么这些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明天再继续给诸位研究。